说巴沙隆，安息日平安。哈努卡，快乐。近一点哈，可以。所以，好的。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就是和现场的弟兄姐妹，还有在网上，在全球世界各地的所有的陀拉之子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哈利路亚，主，我们每到这一周的安息日，他住在我们，就会赶上哈努卡。主，今天你要借着这个安息日，在这样的一个时间，你要向我们训会什么？在这一个时刻，在这一代，也说你的荣耀要充满全地，你的荣耀要从你分别为圣的每一个在这个世界当中行走的你的小圣殿当中里面的金灯台散发出去，荣耀都归给你那里，归给天上的真圣所，宇宙之王耶稣啊。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祷告，奉耶稣啊哈马叙亚和的圣名，阿们。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敬拜，我觉得敬拜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必要，也是需要的。有的时候我们在想说，安息日也好，我们在一起聚集，我们要听到。其实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放下一切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忧虑、自己的一切一切的事情，在这一刻分别为圣。我们在神定的日子安息日来敬拜他的时候，其实神已经将他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今天的敬拜诗歌也是巧了，有一首从这代到那代，我在敬拜的时候我就觉得神真的很棒。我觉得我记得上次啊、有一次分享妥拉那一周的，我感动，我觉得那一周的妥拉我给他自己起的名字就是你心中的门要打开，要从耶路撒冷直到世界地极哈，我们心中的门要打开。刚好那周的诗歌就是众城门呐、都要打开，所以我在敬拜的时候我就知道神在讲话，所以越发的敬畏。今天还是同一首歌，但是我感觉今天神听到这敬拜到这一首歌的时候，我感觉神在说从这代到那代，我很惊讶。我们为了雅琳长老向主献上感谢，荣耀归给主，所以今天全是荣耀。所以你看那个歌词的时候，偶尔的时候会找不到哪一篇哪一篇，全是荣耀，所以荣耀全是荣耀全是荣耀，所以从这代到那代。所以我在想，对啊，从这代到那代到那代，我们今天又讲到我们以色列的一个列祖，他几乎是创世纪结束以后要进入到出埃及记的一个列祖的一个最后一位列祖的记载，再下一代就是第四代摩西，这是一个篇章的结束，也是一个开始，从我们的列祖约瑟开始。你知道现在我非常有确信的说，这个以色列这些以色列的列祖是我的列祖，我称他们为我的列祖，我非常非常的有信心，他是我的列祖，我们是他的后代，从这一代到那代。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在分享这周妥拉的时候，正好是哈努卡，我们一会儿要分享有马加比书的一些话语。马加比书的马他提亚这位祭司家族首领，他提到从这代到那代，所以我蛮震惊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一起真的好敬畏心，敬畏神，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话语，也求主帮助这个现在要传递话语的。好，所以呢我们这周是从创世纪 Bereshit 的37章到第40章，所以37章到第40章，他这周的题目就是住在哈雅各住在迦南地。巴耶谢，对，住在，这我要讲什么？所以37章第四十到第四十章，真的是我们不陌生，我们对这些经文都非常熟悉，但是有很多很多 话语想要跟大家分享。所以这个住在这个希伯来文，我今天的幻灯片做的不是 很完美，非常抱歉，我也不知道要做哪一些幻灯片，它到底上面要写什么，因为内容有一点多，我所以说大家包含哈，我 有的可能你会觉得该写的没写上，所以 我今天分享第一个字就是住在哈，住在这个希伯来文呢，它这个它希伯来文的字根叫 Yashav， 这个叫 Vayashiv， 它的希伯来文字根是来自一个另外一个字根哈 Yashav， 所以 Yashav 这个字是在那个它的意思有一个意思，我其实看了之后我也蛮震惊的，我觉得其实要跟我们讲什么呢，这个住在它的原意是说你要保持在那里的状态，住在嘛，对啊，你住在那里面，虽然列祖说我寄居在迦南人的地，但是你知道他就是住在那里，我要保持在那里，要生根，雅各要扎根，虽然我们这一周看见雅各快要离开迦南地面向埃及，他出埃及不是，他要进埃及是为了出埃及再回到应许地，神有他的旨意，所以之前我一直在想说雅各列祖已经住在那里，为什么不在那里繁衍下去呢？诗篇105篇说那个时候雅各的人丁稀少，没想到神要在埃及地要做一件很大的事情，他在这一切的事情当中他兴起了七个荒年，七个丰年，七个荒年，但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他先差派了一个人约瑟到那里去，所以今天我们的住在是一个进入埃及的序曲的序篇的打开，所以这个住在是保持在那里，雅各在那里居住，然后这个住在还有一个是结婚的意思，还有一个结婚的意思，你住在那里跟那块地结婚，我说主啊你要告诉我们什么，以赛亚书的62章4节，这个神许我团队的人都应该耶背下来的，62章4节他说什么，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 Hephzibah， 成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成为有夫之妇，因为耶和华喜悦你 Hephzibah， 你的地也必归你，所以神娶了这块地，娶了这块地的上面居住的他的心腹，所以我们会看见说神耶稣啊看耶路撒冷为他的心腹，预备好了要娶过来，所以我们说我们这些正在学习妥拉学习遵守妥拉的人，我们进入的是妥拉的盟约，靠着耶稣啊这位立约的主的宝血进入到这个妥拉盟约，这个妥拉盟约到底是什么，它包含了地跟在那块地上居住的人，就是地跟心腹是我们，他把地跟心腹都取过来，所以雅各住在迦南地，他住在那里，神向我们透露一个信息，他这个盟约是地跟后裔，这块地是他喜悦的，这个民是他喜悦的，因为他在万民中不知道任何人，刚才我们读了不知道任何人，只知道雅各的族类，所以这个名字都蛮有意思的哈。所以呢我还说我们37章到第40章都蛮少的，所以但是也让我们把时间忘记哈。所以呢我们看到37章是讲到约瑟的事情，约瑟是怎样被出卖啊，被虐待，然后被诬陷呢，他坐监狱，他有这样的一个非常跌宕的一个人生的序曲，如果你不看到他后面的话，你会觉得这一周让我们看见约瑟苦难的一生，但是在这里面竟然还中间插出了犹大的故事，所以我们在进入这一周的妥拉之前，我们先来有一个宏观上来看妥拉的今天让我们看见的事情。所以作为我自己，我学习妥拉， 我感觉就是说妥拉它真的是一片茂盛的神的森林，我们一定要从宏观从前到后把它读完读到尾，你知道整个发生事情了之后整片的森林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你要在一片的区域一片的树林当中再聚焦下来，整个妥拉从贝瑞士到生命记神的话语，你要看整个的过程，神已经做成了，甚至到启示录，然后你要回到说这一周37章到40章是一片小树林，它讲的是什么，当你知道这个 宏观你要再聚焦进入到这一周，然后你要再聚焦到那一棵树，具体他讲犹大跟约瑟在整片的树林，在整片神的计划当中，他们在此刻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他们以后要走向什么方向。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的去试图去要读懂妥拉？因为我们不只是要看明白神的作为，我们也不是要把这些列祖的所作所为的动机想法分析的透彻就算了，因为我们要在他们的这些足迹当中找到你自己，找到我自己，找到神对我们的训诲。否则的话，这门妥拉它永远是一本书。如果我们真的读进去了，你走在妥拉的里面，其实你会看到你自己跟主的行踪。今天你走到哪一步，你今天走到哪一步是因为你昨天做了什么，你昨天走到哪里，你今天走到哪里决定了你明天将要走向何处。所以这是一个犹太式的希伯来式的一个想法，这是一位犹太人的拉比老师他的一个分享的想法。我在看了之后觉得他讲的非常有道理，这是希伯来思想，不是希腊思想，任何事都是一个平行线的，毫不相交，不是的。希伯来思想它真的就是这样一条线，这样曲曲折折往前走，就像这个金灯台，你点灯，刚才我们分享是有顺序的，那么都是有关的，你每一天点每一天的蜡烛你肯定是有关的。 你知道我们在点蜡烛的时候你就知道，昨天晚上烧了一天，今天晚上再点，你知道你在前一天所留下的那个状态继续往前走，对吧？所以我们一会儿再仔细谈。所以呢，我们再看到说为什么讲约瑟跟犹大，约瑟跟犹大非常重要。那么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个经文是历代志，我能找到我的笔记哈，也都求求神恩典。其实我觉得写一些笔记有的时候也很麻烦，你找不到那一页，所以不靠视力，不靠才能，依靠神的灵。所以呢，历代志上的五章的一到二节呢讲了一句话，或许是今天这周妥拉他要想犹大跟约瑟的原因。历代志上的五章一到二节说，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所以简单来讲，流便因着他行为上的一个失败啊，这个行为是污秽了他父亲的床，那么他长子名分，什么叫做长子名分，就是你长子任何的人的位权柄会带来一些他应该有的一个祝福，所以长子的名分是有得双倍的祝福，所以这个长子的权柄所带来的双倍的祝福就临到了约瑟，流便就失去了。但是按照家谱来写，是按照出生的顺序，我们还是会看到家谱上第一个写的是第一个写的是流便，但实际上长子是约瑟。但即或是如此呢，犹大虽然不是长子，犹大是第四个出生的，但是犹大最终的命定是他要从十二个弟兄当中脱颖而出，他要生出君王的后代。所以约瑟跟犹大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两个角色，但是我们看到约瑟跟犹大从他们长出来这样的一个生长的过程，成长的经历并不是顺利的。所以我们会看见到他说这两个人他们的一个成长的轨迹是如何被神一步一步带入到他们的命定角色的。所以我经常非常非常感动犹大跟约瑟这两个人，我觉得圣经在跟我们讲话。我们记得当第四代以色列人要出埃及进入应许地的时候，因着不信，第一代的人就没有办法全部的进入应许地，而且要绕行四十年。但是第一代进入了应许地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约瑟支派的以法莲嫩的儿子约书亚，约书亚是以法莲支派，还有就是犹大支派的加勒。这两个人进入应许地，虽然那时候以色列还没有成国，成国之后大卫国是一个完整的国度，但是我们知道最后分裂的时候是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所以以色列经常是通 过以法莲、约瑟来代表北国以色列。所以一提到以色列，一提到约瑟、以法莲，我们会想到北国。那么提到犹大是南国，南国的君王之派生出弥赛亚跟耶稣啊。所以他们是分裂的，这两个国是分裂的。为什么呢？我们从圣经上我们知道，在那个列王记都有些记载，就是在那个所罗门晚年的时候，他背弃了盟约，他跟他的那些妻妾、外邦的妻妾一起拜了偶像。不仅如此，他开始行邪术、玩占星术，开始背弃盟约，不再向他的父亲遵守陀拉话语。所以神说，我要在所罗门死了之后将这个国分裂，因为这个国不能再承接我的约。所以我们在这一周好像看见说，我们都很熟悉了，我们就直接讲跳到那里说，是犹大出了一个对策，说我们把约瑟卖了吧。所以当他要提出这个把他的弟兄出卖的时候，感觉弟兄的情谊从此就断开了。我们想到撒迦利亚书的一个预言，撒迦利亚书的第十一章的第十四节，撒迦利亚书的第十一章第十四节，我可以给你念哈。这耶和华说，我又折断称为连锁，连锁就是合一的那根杖，表明我废弃犹大与以色列弟兄的情谊。我们仿佛是从这里就已经看见这个种子，好像犹大跟约瑟，因着犹大要卖他的弟弟约瑟，犹大跟约瑟的情谊，北国南国之间现在就一个预表，他们兄弟的情谊已经破掉了。但是我们感恩说，这不是结束。我们要从以赛亚书中的十一章的十一节到十六节，还有一个最终的预言。这个最终的预言是告诉我们说，当那日主必第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的百姓中所剩余的。所以第一次出埃及还没有完，圣经中还没有应验的一个预言就是主的百姓还有第二次出埃及，所以这个预言还在应验当中。所以我们要想说，现在你跟我都是耶稣啊的门徒使徒，都是属于他的人。那么你在这个第二次出埃及的时候，你会在哪里？你扮演一个什么角色？第一次出埃及的时候，我们看见列祖像一场非常宏壮的一个历史剧，一个史诗，他们在第一次出埃及的时候扮演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角色，临到我们这一代，我们看见他们所行的。但是还有第二次出埃及。所以刚才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在敬拜唱说，从这代到那代，我感觉神在，我似乎感觉神在问，在挑战我说，从这代那一代，这一代轮到你了，你要怎么做？所以放在心里，这句话非常有分量。所以第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就是在亚述、埃及、巴特罗、古时、以兰、士拿、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他会向列国树立一个记号，这个大旗代表一个旌旗。这个大旗是什么？也说他自己要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下面一句非常关键，以法莲的嫉妒就必消散，扰害犹大的必被剪除，以法莲必不嫉妒犹大，犹大也不扰害以法莲。所以最终神也通过，这是以赛亚书中的十一章十一节到十六节。之后我们会看到以西结书有一个非常伟大的预言，也正在预言当中，他在36章。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预言哈，我们翻一下好了。以西结书这里讲到犹大跟约瑟两根杖，所以我们从这周的妥拉，我们就会进入犹大跟约瑟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所以以西结书的36章是讲到非常非常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预言哈。说这两国的那个杖必要合为一根。这张经文的具体的章节是，对不起，是37章，再往后翻一下哈。37章的第18节说， 在十九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约瑟和他的同伴以色列支派的杖，就是那以法莲手中的与犹大的杖一同接连为一，在我手中成为一根。所以早晚这个预言，我们要看见以色列要成为一个国，十二个支派之间曾经的纷争、曾经的嫉妒跟纷扰要完全的合而为一。所以我们看到犹大最后他向约瑟哀进，他为他家中最小的弟兄便雅悯请愿。那个时候我们看见犹大跟约瑟之间发生了关系上发生很大的改变。所以就是这周我们在想说，为什么中间会插出犹大的故事。所以神使用人，使用摩西在记载约瑟的一生的故事的时候，他会让我们知道犹大，神在犹大身上的手同时在进行。所以环境万事都互相效力，为的是成就神的计划在成功。所以我经常会想说，我看到弟兄姐妹，看到我自己，会看到世界上所有发生的事情，我都在想说，神同时在让他的计划同时发生，每一个人身上在发生不同的事情，有的人在成就魔鬼的计划，有的人在成就神的计划，终究是要让神的目的最终成就。但是关键是说，你走在哪一边，你在成就谁的计划。如果人不知道，就这样一路下去是非常恐怖的。所以妥拉会告诉我们很大的训诲。所以雅各的计略哈，他就从约瑟开始。什么叫做计略？计略就是他的希伯来文就是后代。雅各的后代跟他的后代子孙，既然从约瑟开始，从十七岁约瑟开始，所以约瑟对雅各跟他众子的后代完成神的应许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都从约瑟一个人开始。因为神要差约瑟往埃及去，他必须要经历过一些苦难。所以说约瑟做了什么事情，他跟他的弟兄是怎么样的，他是为什么会被他的弟兄恨。第一个，我们会看到妥拉用极简洁的文字告诉我们一些事情。他说他常跟他父亲的妾的儿子们在一起，一起放羊。约瑟是个牧羊人。然后约瑟将他哥哥们的做的坏事恶性报告给他的父亲。那我们就想说，这是不是他弟兄恨他的原因？大有可能。但圣经没有写完，圣经继续往下写说，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然后又给他做了一件彩衣。我们知道衣服在妥拉里面代表一个权柄，这或许是雅各已经想到说他长子的名分要给约瑟，然后这个彩衣穿在约瑟身上是向全家人所有人在宣告这件事情。然后约瑟的哥哥见到父亲爱约瑟胜于爱他们，所以他们就心里恨恶约瑟，不和他说好话。所以我们看到说，约瑟被恨是因为他的父亲太爱他，被爱成为一种罪。我们这样说，或许在家庭里面，我不多讲这一块哈，就一句话两句话就略过。或许我们的爱应该，或者说我们平衡啊，或者是神不偏待人啊，或者是这样，因为在孩子当中会引起一些纷争。但是我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说，当你看到一个人被爱的话，我们为什么要去嫉妒他？你没有父亲的爱吗？你为什么得不到父亲的爱？看到父亲去爱他胜过爱你，你就恨他？恨一个人需要理由吗？所以我总是想说，我不想从人的角度分析，我只想说，如果我们想说从这个列祖的身上能看见一点点耶稣啊的影子，我们是否可以也看到说，阿巴父说耶稣啊是我的爱子，他是我所喜悦的。耶稣啊也说这些人是无故的恨我。刚才我们也读他在约翰福音里面的第十章那些经文，那些法利赛人犹太人始终是不能接纳耶稣，听他说是神的儿子，他们就疯狂了，撕裂衣服了，说他说了这种狂妄的话。为什么我说我是神的儿子你们受不了呢？因为父特别爱你。被爱成为一种罪， 所以陀拉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我们说雅各特别爱，特别爱约瑟，似乎我们看到雅各他总是喜欢爱一个人胜过爱另外一个人。起初他爱拉结胜过爱利亚，那么这件事情带来一些纷争。但是如果我想我们生活在那样一个环境当中，你要怎么去认知自己的身份跟地位？这是一个蛮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好像错都在约瑟跟雅各的身上，但是我们看到如果约瑟的哥哥们行得正，你知道有谁会一直想要把你的恶性报给父亲？我们感觉好像是说，是不是约瑟想要讲他们哥哥的坏话，以此来博取父亲对他的特别宠爱？但是陀拉里面，我们从前读到后，我们看不出来约瑟不是这样的人。约瑟的特质，他是有一个神给他一个美好的特质，只不过他是从成熟，从不成熟到成熟，他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我相信约瑟经过这一遭，他或许明白很多事情，但是我们看他被卖之前的这些事情，好像约瑟并没有因为他的哥哥很明显的不喜爱他，或者是给他说不和睦的话，产生对他任何的困扰，他仍然是不折不扣的继续做他做的事情。然后他还把他的两个梦很原原本本的告诉他的哥哥们。这两个梦呢，我想说如果是我的话，你就看到你哥哥们旁边的一群姐妹不是特别的能接纳你的话，你或许就，我们人嘛都很聪明，都似乎可以收敛一点，都会能察言悦色，知道好像说太多了人家都不喜欢你，你安静一点。但是约瑟没有，变本加厉的还要把梦说出来。他那个梦说完之后，让弟兄们越发的恨他，然后变成嫉妒他，记恨。你知道记恨如阴间之残忍啊，带来杀害的心。所以约瑟这两个梦我们看完之后也就笑了。为什么？他说这两个梦，如果你跟人家分享梦，这个梦是你自己很彰显你自己的伟大，然后我跟你说梦的那些人都是要来拜我的，那何捆哥哥们的何捆都要来拜我的何捆。我来跟你讲，你觉得你的哥哥听了会哈利路亚，好棒哦，我们感谢主，会吗？然后还有一个梦说完了，你知道陀拉不用去写说他哥哥们的反应，你可以想得到。然后他又做了一个梦，说这个梦就更大了，太阳月亮跟11个星星都来拜约瑟。那雅各一听他就领悟了，月亮跟星星太阳跟月亮代表我跟你的母亲利亚。哎，拉结已经不在了。然后11个星星就是他的11个弟兄来拜他，来拜你。他说你真的要来，我们都来拜你，你以为你是谁？所以这个梦我想是一个全家人都开始恨他的一个高潮。当然雅各还是爱他，但是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面。所以这里面我们学到一个道理，我在想说约瑟发生什么事情，或许神就是让他这样的一个性格，所以要让一切的事情按照他的计划往前走，引起记恨，然后他一定要跑到埃及去。但是我在想说这个记恨是一件什么事情？记恨是我们上周也分享利亚跟拉结之间的嫉妒会带来一些生产上的征战。那这一次是弟兄们跟约瑟，他们不喜欢约瑟做王来管辖他们，他们不服气，他们不认可这个年轻的弟弟。从约瑟的身上我们其实可以学到一个道理。那么我不是很，因为我很爱约瑟，你可能我跟雅各他不是我的儿子，但是我偏爱这位列祖，所以我不觉得约瑟骄傲或者是不那么的成熟，他或许是不成熟，一定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历程。但是我学到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教训，就是说我们都有很多的神，从神来的异梦异象跟信息，你一定要选择你分享的对象，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因着你的异象跟异梦跟神给你的启示更加的爱你，反而会嫉妒你也说不定。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要去跟谁分享。所以我上次看到一个先知，他写 Lana Vossel， 他就写说，他说 他说我有一个话语想提醒一些神的信徒们，我相信在这个季节有很多人得着属天的启示，异梦异象，但是你要知道你和谁分享。举个例子来讲，说你生孩子的时候不会让所有人都过来看你生孩子，对吧？你只能邀请让你最亲密的人到产房里看你生孩子。所以一个道理，最亲密的跟神给你的最棒的那个属天的信息，你一定要去思想，你要跟那些可以跟你同感异灵，可以鼓励你，带来属天的启示，然后一起鼓励你往前走，而不是来恶意的批评论断你从神来的意象，然后打击你嫉妒你的人。所以通常我们在想说，约瑟如果一次两次他大概知道了，像我们这样说，如果这样的话就不讲了，约瑟还是讲到那个把哥哥里面完全那个记恨完全都袒露出来，毫无隐藏。那约瑟对他哥哥们的心是一个什么心呢？我觉得他并没有因为哥哥记恨他们而去要特别的去以恶还恶，所以我看他很单纯。当父亲雅各差派约瑟说你去试剑看看你哥哥们在哪里，他们的羊好不好，你知道这个，我们有一个地图哦，对不起，你知道我们有一个地图哈，我们说雅各住在哪里，这个地图可以让我们知道雅各那一个晚上在亚伯渡口，他来到马哈念，在亚伯渡口就停下来。马哈念就是看见有两队的军营，然后他先宾努以勒跟神摔完跤之后呢，他跟以扫分手，他就住在舒哥这里哈。然后呢舒哥，然后再往前移动，他住在示剑。事件出了事情之后，神说你回伯特利，他又回到这里。然后呢我们在上周我们看到说他回到伯特利，他还是继续移动，他到了他的父亲以撒寄居的曼利橡树希伯伦那里。所以雅各住在迦南地，是住在希伯伦。所以雅各说约瑟你过来，你去事件看看你哥哥们好不好。从希伯伦走到事件，哎，这不是一个小的距离，全是旷野，有野兽出现的，所以你去试剑。所以这个地图摆这里，我们一会儿说那个说这些地名的时候哈。所以我们也觉得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其实父亲雅各也知道，一直听他的儿子们的恶行，他们也知道，雅各也知道他的儿子西缅跟利未曾经在试剑所做的事情，他们那个暴怒如残忍，真的是发生那么大的事情。所以他大概知道他儿子们的个性，也是知道他的儿子们并不那么接纳约瑟，一家之首，你在一个氛围里面，你知道儿子们之间的不和跟征战，其实父亲跟母亲是最明白的，心里应该是蛮忧伤的。所以他还是要差派约瑟去看他的哥哥们。我觉得这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然后约瑟就是他叫约瑟的时候，约瑟说父亲我在这里 Hineni。 这个场面一定会让我们想起说天父差派他的爱子到他的肉身的犹大地形当中。天父跟耶稣啊都知道，他们我到了我自己的地方去，但是我自己地方的人不接纳我。你知道你来到世间，你知道你第一次不是做王的，你第一次是要被你的自己的弟兄姐妹唾弃拒绝，然后出卖，然后钉上十字架。虽然这是耶稣啊的使命，但是他要经历这种感情。你知道我们的主是有感情的，他是百分之百的人，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你可以想象吗？其实我去仔细的去想，我觉得蛮做不到。你说如果我来了就一下子上了十字架忍过去，但是主在地上那33年，他接受的先不是十字架上的这种痛苦跟羞辱，他先接受的是他弟兄对他的不信跟弃绝，对吧？所以他看到这一切，我还是去。这就是我们的也说啊，顺服天父。所以我们说 Hineni 的时候，就是我在这里。所以我们经常 Hineni， 所以我们经常在这里。其实 Hineni 不是我在这里而已， Hineni 是说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我经常想说大家都非常 喜欢崇尚圣经当中那些伟大的人物。如果有人说你像耶利米一样，你才母腹，神就知道你，神要差你做列国的先知，我们说耶，我领受耶利米，我羡慕以利亚，我有以利亚以利沙这个双倍的恩膏，我要为主怎么样怎么样，哦，我是以赛亚，我可以看见父高高的坐在宝座上，我要做以西结这样大先知，名流千史，大家都在读他的书。我要做但以理跟约瑟，他们在外邦国度的职场上做高官，我们应该，我要领受约瑟跟但以理的这种职场精英的恩膏。对，没错。但是我们再看一看圣经，你知道这些信心的列祖被主高升之前，他们经过怎样的事情？我们要经过很多的苦难才能进入天国，不是神要特意用苦难磨难我们，刁难你，天国不是那么好进的，我要为难你才能进来，这是人的做法。意思是说，你看到天门，那珍珠做的天门，你进去那个门是窄门，如果你就是这样的进去，身体还没有被你的，我们的生命还没有被修剪，有棱有角，其实你都进不去那珍珠门。所以在地上为什么会经历苦难，就是因为我们的品格个性要被磨，我们自己给自己的带来苦难，并不是神给我们加的苦难。除了我们为了主的道有一些苦难，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还记得刚刚过去的赎罪日，有一个赎罪日祷告，就是说我向神认罪悔改。我们经常把我们的苦难归咎在主的身上，是人的身上，其实这个苦难是我们的罪自己引起的。所以进了天国要有很多的苦难，要来试炼，要来试炼。所以约瑟就感觉像，你可以看到弥赛亚耶稣的影子在约瑟的身上，就像以撒跟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我们去上摩利亚山。所以约瑟这个时候也是非常顺服的，就说我要去。其实如果是我的话，爸，我不要去，因为全世界人都说你，因为你老年得子，你很溺爱我，你很宠爱我，所以你不要差我去，我在家里舒舒服服的待着，你知道这叫宠爱。他们家是牧羊人，如果我特别宠爱约瑟，不要出去牧羊，在家里我养着你，其他十个弟兄在外面风吹雨晒你都可以，因为约瑟你是我爱的。没有，约瑟照样出去牧羊，然后还有一个很不好扮演的角色，是要看着他的哥哥们。这个看不是我要找你的错处，今天你又做什么坏事了，这种是一个爱的保护。但是如果你做不出什么好事，你让约瑟没有办法去报好信息，我们都想要报好信息，对吧？但是我们如果是约瑟的十一个哥哥，十个哥哥的话，我会想说，我要一个好行为，让人家可以有好信息报给天父，对吧？让人家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可以有好信息报。就像使徒书信里面这样说，那些为你们灵魂忧虑，就是很有重担的人，要上主交账的时候不要愁烦。那些为我们灵魂看守守望的监督们，在属灵里面是长辈，被神托付重任的，他们看管我们在属灵上要走得稳，你不要让他向神交账的时候忧愁，就像约瑟一样向父交账的时候很忧愁，全都是不好的事情。我们要让那些为我们灵魂做监督的那些人向主交账的时候是喜乐的。你看阿巴父，你的众子们有你的见证，他们在陀拉里面被养成美好的品格，今天全是好信息，对吧？所以这个约瑟就出了七伯伦谷，面向世界。我记得之前牧师在讲这一段的时候非常的透彻，离开了西伯伦谷的约瑟。所以每年陀拉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训诲，我希望大家有时间可以去我们的网站上，因为陀拉很丰富，有很多面，我们很难从一个面就把陀拉全部都讲完。所以约瑟一旦出了希伯伦谷，他面向世界，你知道他就离开他的父家，走上了一个不归路。等他要回到他自己的地方应许地的时候，是他要的骸骨搬回来，你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牺牲。所以我们提到事件，我们心里就咯噔一下。我跟你讲，事件 是真的是一个需要被恢复的地方，它现在是称为巴勒斯坦的地方。我们也知道之前西缅跟利未跟事件人发生很大的冲突，发怒杀人是绝对不对的，但是你从另一个方面你也知道事件的那些人做的事情，在那一地生活是非常不容易的。到现在我们看新闻，在那边经常会发现拿刀恐怖分子拿刀杀犹太人的事情。其实事件它是一个什么地方，它一定要被恢复。事件叫亚伯拉罕在那里建坛，对吧，向主呼求。所以但是事件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所以在主的这个日子我们要把事件夺回来，看看最终是事件怎么归回。为什么在历史上发生什么事情，在列王记上的12章1节，你知道大卫国在罗伯安的时候，在世界的那个地方实质的这个国就分裂成北国跟南国。列王记上的12章25节，你知道后来耶罗伯安有一个人叫耶罗伯安，他不是犹大支派的，他是仆人尼巴的儿子，他不是犹大支派，他不是神所应许的君王，但是他就把这个国夺回来了。他在那里建造世界，在这里和比奴伊勒，我们知道比奴伊勒就是雅各在这里见到神的地方，他见到这两个地方，而且他在伯特利跟但更北一点建造了金牛犊。所以说耶罗伯安的北国以色列，他的界限就在伯特利这里，在下面就是耶路撒冷，就是南国犹大。所以呢他把他的北国最南边的北国，最南边是伯特利，立个金牛犊立在那个边界上，谁也别下到耶路撒冷再去拜神了，我在这里立一个金牛犊，就是你们的神，你就在这里拜就好了。上面最南边的但，他在那里面一南一北设立两个金牛犊，所以他心里说什么呢，神都知道。他把一般人设立成利未人祭司在圣殿里面，然后他自己定了一个节期，8月15号，然后他要诱惑以色列人从此就远离耶路撒冷，就这么一步路很近的，我们都去过，不要再去耶路撒冷敬拜神，你也不要再去遵守神的妥拉。所以他把以色列民就陷入到了这个大罪当中， 使以色列人成为被咒诅的。这个话我们一定要听进去，如果有人引诱你脱离了妥拉的律法，然后用真神，然后用偶像代替了真神，你去敬拜另外一套，我告诉你这件事情非常严重，严重就是说让你成为可咒诅的。神很爱我们，我们曾经成为可咒诅的，不是神要咒诅我们，是我们行在一条不受神祝福的拜假神拜偶像的一个异教根源上。但是神使我们苏醒过来，我们从伯特利下来的，我们下到了耶路撒冷，原来是圣殿的石头 建起来的一个地方。你知道耶路撒冷，耶和华的训诲要出于耶路撒冷，耶和华的妥拉要出于西安，这一个地方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征战。所以所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们的列祖，在曾经建立过祭坛寻求神与神相遇的地方，后来被仇敌扭转被弯曲成为拜假神跟拜偶像的地方，所以以色列到现在似乎还不能走出来这个耶罗伯安的金牛犊。但是我讲一句话说，我们今天不是说以色列人跟犹太人今天他们还怎么样，我们就说我们的基督教会，我们有没有脱离耶罗伯安的罪，我们有守耶和华的节期吗？七大节期，我们现在守的节期是出自圣经中的吗？你知道根基若毁坏了，一人还能做什么？根基若毁坏了，你不能再赎回了，你只能回到他原本的根基，只有一个根基，就是耶稣瓦利的他在陀拉中的根基，他话语的根基，没有任何人可以在上面另立根基。所以今天我们看看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没有立一些偶像，有没有一些东西不是出于圣经的。今天说我们哈努卡，我们是洁净圣殿在线上，我们的里面有没有混杂？你说我也在学陀拉，我也在过神的节期，但是我里面同时装着异教的东西，装着这个世界的东西混杂，这个混杂 还不如全都是世界上的东西更好，比那个更糟糕。神最恨恶混杂。你知道耶稣啊，到了耶路撒冷，他第一件事情，他到圣殿去洁净耶路撒冷的圣殿，这是我父的殿，万民祷告的殿，你们却使他成为贼窝，做买卖，立偶像，污秽。耶罗伯安的那个罪的咒诅至今还仍然持续下来。但是我奉耶稣的名宣告说，在这个幕后有一小群人像马加比家族的人一样苏醒过来，从来都没有昏睡过，定义不惜牺牲生命要持守妥拉真道。所以我刚才在敬拜的时候，我觉得神在挑战我们，从这代到那代。你知道我们现在好像很舒服，我们守妥拉也没什么，没有人威胁我们，顶多骂你两句，都没上过神学院，你乱讲，乱讲。但是我怕乱讲，我看到这本圣经。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守妥拉是一个什么的方式？如果我们是真刀真枪的，或许更容易，但是是温水煮青蛙，你不知道怎么样，你就已经被煮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所以我们就讲到事件是一定要被赎回来的，事件这个终究是要成为，这是约瑟的以法莲的分地啊，你知道，所以他一定会被重新的兴起来。所以神整个的计划是这样。所以约瑟看到他，约瑟就从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他到了事件，他迷路了，他找不到哥哥们。这就是我今天有一个题目，寻找哥哥们的约瑟，他们在何处放羊。我昨天就想说内容有了，不晓得给一个题目，我想我实在是找不出来，我说主你要告诉我什么，这个题目到底要怎样。所以我就出去走路，走路散步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你的思维就完全的被理顺。当你在神造的大自然当中，你就有一个很清醒的一个跟神一个接触，好像神就提醒我这句话。然后我回到家再翻圣经，我看到这句话其实是我已经标示出来的。两周之前我在看这段妥拉的时候，神让我就定睛在这句话上。所以我相信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跟启示，他其实很早就放在我们的心中，但是你一定要不断的去探索，去寻求，不要放过神给你初衷的感动跟意向，你一定要把它抓住。所以呢，他到事件他迷路了，有一个人就出来说，你到底在找什么？犹太人相信说那个人是天使长加百列，但是无论是怎么样，这个人就是给约瑟指路，说你的哥哥们在多贪，你找他们，你到底在找什么？所以这个地方我们都觉得是有信息下来的。你知道我们很忙于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神会在问你说，你到底在做什么？你到底在做什么？你到底寻求的是什么？早上我出来参加安息日聚会，每周都很正常，我走出那个楼门的时候，神的一句话真的是下来，不是你在遵守安息日，是安息日保守了你。哇，好像早上很早起来，然后昨天睡特别的香，起来的时候很挣扎，有人说你们不用征战，挣扎一下就起来，我就挣扎了一下起来，然后我说哇，今天是神的安息日。当我走出楼洞的时候，神就说，不是你保守了安息日，是安息日保守了你。哈利路亚，你真的神会告诉我们的，你这样的转，你到底是为了什么？所以刚才雅琳也提醒我们，你知道你在这里敬拜，你习惯了在网上的时候，你也知道我在敬拜，我习惯来这里，我也要知道我在敬拜。今天无论是通过现场讲道还是录音的讲道，我知道我来听信息。所以你到底在做什么？你到底为了什么？你到底在做什么？你跟我们在学妥拉，你到底真的在学妥拉？我再问你一句，每个人都要回答。约瑟说，我就是在学妥拉。约瑟说，我就是在找我的哥哥跟他的羊群。你试过在旷野迷路吗？大旷野里 很可怕的。当一个人迷路的时候，他焦急、惧怕、恐慌，他的思路全都乱了。但这个时候，天使在问他说，你到底在做什么？约瑟非常清醒他的使命，从父来的使命，我就是找我的哥哥跟他的羊群，看他们是否平安。你知道，耶稣啊，从天上到地下，他的使命非常清楚，我就是传道，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当他带出很多神迹的时候，很多人都跟随他，要给他办大特会，要给他出书，要给他的名高举，所有人都在找他。所以他很多人都在找他的时候，他的门徒说，你还在这里祷告，人家都找你啊，你现在火了，你现在出名了。耶稣还说什么？赶快走，我应该也到别的地方去做传道，我本是为了这个来的。所以他，你知道吗？你不要以为耶稣是神，他经常在地上，在这个肉体的限制当中，他跟神联络起，他非常清楚，头脑非常清醒。有的时候我觉得，当我们人在这种荣耀被捧起来这个环境当中，你很容易就失去了你的初衷的意向的焦点，你到底在做什么？如果耶稣一下子偏了，哦，很多人在找我，他们需要我的医治赶鬼啊，我就去了。不是的，耶稣非常清楚神让他去哪里，他只做父让他做的事情，他不是满足人的要求。如果耶稣有一点的偏离啊，在找我，哇，我们要到需要的地方，我就去了，你知道，一下子就没有我们今天在这里。所以约瑟非常清楚父的差派，我就是找我的哥哥跟他的羊群，他们在多滩。所以约瑟是一路追赶到多滩，追赶他的哥哥，看见他就非常非常的，你说 你可以想象那个场面吗？约瑟在一个迷路的非常焦急非常那个迷惑迷乱的一个状态下，他还是一心想要看见他的哥哥们，他从老远看见他的哥哥们，他就说追赶到哥哥他们那里去。你觉得他是要追赶哥哥们，要看他们做什么错事恶事报给父亲雅各，还是他关心他哥哥到底怎么了？他那个追赶的希伯来文我查了一下，他那个字有一个再次一个离开的意思，所以他去了多滩，这一次他就是真的离开了，在多滩就发生了他被卖的事情。下一段的描述非常让我震惊，虽然我读了很多遍。约瑟的哥哥们老远就看见约瑟来了，就说那个做梦的来了，我们将他杀了吧。我到现在还是不能理解，我说为什么弟兄之间不高兴恨你要杀你。我一直跟阿毛在讨论，好像读了很久，我说为什么该隐不高兴就不高兴，为什么要杀亚伯？为什么以扫不高兴，他偷了我的东西，他想我要杀雅各，还是他的亲生弟弟？这里的哥哥们大老远看到约瑟，他一个念头说我们把他杀了，然后丢在坑里，就当是被恶兽吃了。所以耶稣说，你恨人就等于杀人了。我不是说我真的很高尚很善良，我有很大的警醒，你知道我们不小心都杀了很多人，现在我们有一个使命，让这些人都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必须有从死里复活的神迹。所以你知道这个恶兽，我就感觉领受，当你允许让这个记恨在你的生命里面膨胀的时候，有一头恶兽就出现在你我的生命当中。记恨或可能会毁了周围的人，因为你会有一个实质的恶行出来去搅扰去害那个人，但是记恨第一个毁掉的是我们里面的生命，得不偿失。其实我们知道后来神给十二个支派的每一个哥哥们都有他独特的祝福使命命定跟预言，你不用去比较，我要当长子，我要得长子名分，我要当犹大支派的这个，我要领受犹大支派的恩膏，我要这个，不到时候我就不行，我就嫉妒犹大，我就嫉妒约瑟。其实神让我们讲说，你不需要，每一个人都在完成一个很大的使命。你知道，天国12个城门刻着是12使徒的名字，但是12使徒不知道的时候，彼此争竞说我谁更大一点。但最后你知道被神完全翻转，天国的珍珠门上这个城的根基写的是12使徒的名字， 如果我们早知道我们成就那样的光景，我们何必今天在互相争竞跟嫉妒呢？我们还不如老老实实的想说，主你给我的命定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看到说，当人不成熟的时候，做了很多事情让我们看是灾难，是灾难，是祸患，但是神的计划仍然在当中毫不拦阻，而且是加速度的前行。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你在整个计划当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人子是一定要被出卖的，但是耶稣说那卖人子的有祸了，不是吗？我一定要上十字架的，但是不需要有一个人出来扮演出卖我的角色，但这个人他一定会出来，所以已经把他预言了。当撒旦入了一个人心的时候，这个恶兽就出来，不再是你做的决定，所以他们做了这个决定。所以吕便是想要救约瑟，我们速度稍微加快一点，吕便是想要救约瑟，就说活着扔掉坑里就好了。结果等他再回来的时候，约瑟已经被卖了。我们很多人在读妥拉的时候，这周都会在下面分享说，吕便去哪里了？吕便在关键时刻去哪里了？所以我有一个很大的领受，就是说，你一定不要在关键时刻消失。他，你知道吗？我们人一直错过那个关键时刻，你错过了很多，或者是说神让他不在的，他早晚约瑟一定要被卖，但是你不出现的人也糟糕了。所以他衣服撕裂，所以他到最后一直对约瑟有一个非常愧疚的心，他想要用他的两个儿子去换便雅悯的生命。他想要说，我当时做错了，我今天用我的两个儿子去赔礼，生命来的。雅各一听就更晕了，他说，我才不允许我的儿孙再走你们这条老路呢，绝对不行。所以犹大就出来了，所以犹大在关键时刻站出来了。你就看从前到后犹大是如何被神兴起的。所以约瑟就这样被卖了，他先丢掉那个干井里面，这个我们再讲一下，再往下走。你知道那个干井没有水，你说没有水比较不错，不要被淹死。我告诉你，没有水更糟糕，会被饿死。你见过中东那个古代的干井吗？没有水的枯井，我也没见过。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历史资料，想象古代的那个旷野里的枯井里面没有水的，充满了毒蛇跟蝎子。你知道约瑟衣服脱下来被扔进去，他跟主有很多相像的地方。所以一个哈迪逊派犹太教的老师，他们就说，如果一个人里面没有妥拉生命活水的滋润，他里面就充满了毒蛇跟蝎子。所以我们不能成为无水的枯井，我们要有生命的活水。所以之后住在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他们带着香料、乳香、末药，这是高君王，这高耶稣啊时候用的，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卖了20两银子。所以在这些小的细节上，你就可以联想到我们主所经历的。所以一个人的一生中有一些点，他的影子影射到了耶稣啊的生命。我们不是把这些人抬高，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些耶稣啊要投射在我们身上的影子，越多越好。实体是耶稣啊，如果你真的跟他合一，你反射的应该是他的真相，对吧？所以呢，就这样去卖掉了。为了弥补这个谎言，要杀一只公山羊。这公山羊就是赎罪的羔羊，一个无辜的生命要被弥补一个谎言，就不停的要献上无辜的生命，去把这个谎言包裹。所以之前我们有那个圣经老师一直跟我们讲说，千万不要撒谎。你撒一个谎，不断的用谎言包，哇，很痛苦。所以我们不要撒谎，撒谎了之后你就诚实面对，把这个就截住，要不你一生当中就活在包裹谎言的谎言当中。所以之后他们就把这个染了这个山羊血的彩衣是撕碎的带到雅各面前。所以雅各一看到，其实你知道吗，这段经文写的很有意思啊。哥哥们说，你就看一下这是不是你儿子外衣，什么也没讲。是约瑟看了之后，约瑟说，糟糕了，是有恶兽把我儿子吃了，约瑟被撕碎了。你知道吗，这一点是让我们知道一个非常非常 一个大的一个真理要让我们学习。仇敌会暗示我们一些事情，就是突然发生的恶性跟凶恶的消息，你不要马上就乱了阵脚。他们还没有说是你的儿子被恶兽撕了，只是让你看一看彩衣。所以雅各他当时马上就被眼前所看见的迷惑了，他就觉得约瑟已经死掉了，然后整个人就崩溃了。所以有很多人，有一些人就会在想说，怎么可能是这样呢？雅各跟神有过那么亲密的经历，面对面，为什么在这么关键的时刻，神没有跟他讲说，雅各，不是的，这是谎言。像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都会跟雅各说，雅各，不是的，这是谎言，你要清醒过来。所以这里面一个很大道理是说，我先不要惧怕凶恶的消息，我先坚定依靠耶和华。突然来的恶信我们一定要稳住。你知道呢，当惧怕、慌乱、恐惧下来的时候，我们整个人的思路完全的破坏了，我们没有办法正常的可以去判断事情，去分辨事情。所以圣灵在跟你讲的时候，你根本听不下去，因为你已经认知了这个东西进来了。所以约瑟没有死。如果你还记得约瑟的梦，他未来要有那样的一个光景。所以我们从这里学习的道理之一是说，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有一些，绝对会有一些预言式的应许。他通过异梦也好，通过他妥拉的话语跳出来在你眼前，成为他给你的应许，你一定要把这个话语握在手中宣告。神没有完成他对你的应许，绝对没有任何人、任何事情、任何环境可以害你，因为神必保全他向你所出口的话语，直到成就了为止。所以你一定要，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宣告。所以有一个先知，有一个弟兄，他说他二十几岁的时候碰到交通事故还是什么，整个人就瘫痪。二十几岁，医生说你这一辈子就坐在轮椅上。他说不对啊，他说神给我的一个预言是说，你以后要在列国奔跑，不是坐轮椅奔跑，是腿跑，特别是在好莱坞，你要有一个事工。他那一天忽然就起来说 No, it's not my story， 这个才不是我的剧本，我宣告神的话语。所以他就离开医院，他就去参加祷告会。就在一次祷告会上，有一句知识的言语说，一个坐轮椅的人你出来，我要对你宣告话语，他当场就得医治了。这就是我们学知识言语的老师 Sean Bowles 他的见证。所以这个见证告诉我们什么？这个见证仍然发生在你的身上。健康还有我们的灵命健康，身体上的健康一定会伴随着我们，因为我们要完成神的事工，你要宣告，所以你要有神的话语。所以这个时候雅各已经崩溃了，所以他就接受了这个谎言。但是我们想到说，他被约瑟被卖到埃及波提乏的家里，然后就直接写他是女主人是怎么诱惑他的，然后被诬告放进监里，然后遇到埃及的两个重臣是怎么解梦被遗忘的，就这周就 OK 了。为什么要加入犹大的故事？约瑟被卖到埃及，他在波提乏家所发生的事情的同时，犹大也在发生事情。神要让我们看见这两个关键的列祖他们在做什么事情。犹大他就是可以说句话说，他在人在做了错事的时候，其实那个愧疚感是与生俱来的，他会折磨我们的灵魂。他为什么犹大离开弟兄们就走了？有些拉比就去解读，你也可以想象，人一旦发现这件事情糟糕了，就开始互相推卸责任。犹大，如果不是你当初提说把他卖了，然后我们骗父亲，父亲也不至于这样，都是你提的好主意。所以犹大听够了，你想，这可以参考，你也可以想象，在一群那样的弟兄当中，所以犹大就离开弟兄们走了。他去哪里？他去了一个亚杜拉人希拉的朋友家里。哦，我这周对这个人感到非常有兴趣。圣经 就短短的一章描写犹大，两次提到亚杜兰在这个地方，亚杜兰人希拉，这个人绝对有意思的。我想说，犹大跟一个迦南人的女儿，舒雅的女儿结婚，犹大的妻子始终没有名字，她始终叫做舒雅的女儿，但这个亚杜兰人希拉出现两次，在亭拿的时候要遇见他嘛，也是这个亚杜兰人希拉。所以呢，犹太拉比说，犹大这个人他就不想面对这些事情，他就忙着去结婚生孩子，让自己在这里面忙碌起来。实际上，神的手要借着犹大生出非常非常重要的犹大君王的后裔，要生出弥赛亚。但是他随便在那地娶了一个妻子，生出了三个儿子，前两个儿子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神叫他死掉了。就像刚才我们提到耶罗伯安，如果有人诱惑你离开神的道，其实他是诱惑你进入到神的咒诅当中。神绝对不会允许恶啊！我们经常说神爱恶人，爱罪人，不爱罪。但是你不要忘了，罗马书说罪在这个人的身上，神的震怒常在他的身上，罪跟罪人是分不开的。这是希伯来思想，希腊思想是罪跟罪人分开，所以你可以不停地犯罪。所以我们今天纠正一个神学思想，圣经的神学思想，神恨恶罪人，所以要把罪人从罪里面拉出来，你不要再犯罪。我们是得救的罪人，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不再是罪人。所以犹大的前两个儿子尔跟俄南就死掉了。你知道犹大家要生出弥赛亚的这个先祖的后裔受到了很大的危机，这个不是神要灭，这是仇敌不要让这个家有近前的后裔生出来。所以我们在看说有几个字我都没写哈，我没有来得及做舒雅，还有这些希伯来字有一些意思。亚杜兰是什么意思？我记得我们以前在这里讲过哈，亚杜兰的是撤退跟避难所的意思。希拉这个人的名字是，我不晓得他父母给他起这个名字是蜡色苍白，脸色苍白，是因为羞耻引起的人脸色发白。所以我们看到说舒雅这个名字的希伯来文是呼求帮助，我感觉好像陀拉在告诉你说，犹大很想逃走找一个避难所，因为他感到这个罪，感到羞愧，他卖了他的弟弟约瑟，感到羞愧。所以你除去心中记恨的那个人，除去了你的眼中钉，他们以为他们会变得很愉快，相反他们在那个罪带来的愧疚当中磨日子过日子，非常痛苦。不像他们说，你知道吗，我们人真的要得一个训诲，你知道我们要除掉自己的敌人眼中钉，哇我就快乐了，你试试看啊，不要试，你看一看圣经中怎么写的，你不会快乐的。如果你真的受了什么冤屈，你要安静，神必伸冤，主必报应，但是你不要伸手去作恶。所以从犹大看出，众弟兄已经活在一个愧疚扭曲的灵魂生活当中。所以这里面出来一个女性叫他玛，我们都太熟悉了，这是儿的妻子。但是据说这两个儿子都不愿意生孩子，不愿意通过他玛生一个孩子。第一个是说觉得可能他玛太美了，生了孩子就不美了，我不要让他生。老二是不想白白的给老大留儿子，所以这个带来家族的危机。然后犹大心里诡诈，不想示拉也因此而死掉，看来示拉也不是那么的正直，否则的话犹大不会有这个担心，万一示拉也不要给他的老大弟大哥哥留后裔的话，所以就打发他玛回家，实际上是一个无限期的拖延。他玛是个义人，这是最后犹大所发出的一个评价。他玛她绝对是一个有义的女人，虽然她用的方法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她扮成妓女，然后从犹大得了孩子。如果她真的是一个淫乱的糟糕的女人，她其实可以在外面纵容她的肉体的情欲，但是她一直有一个心愿，是她要给犹大家生孩子，传宗接代。他不知道他这样的一个坚定的一个信念成就了耶稣啊的一个很伟大的计划。 对不对？我们后来知道犹大弥赛亚是他从他出来，他是耶稣啊家谱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女人。所以后来你知道犹大就说他是个义人，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中有这些出现在耶稣啊家谱中的一些女人真的是个义人。我们要向他玛学习什么啊？因为他玛出现在耶稣的家谱当中，我们要学习他的这个，因为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是对的，我要持守到底。你不是要去学他玛用这种极端的手段，如果你学到这一点就把圣经中的道理搞偏了。基尼拉和在耶利哥城，他看见耶和华对以色列人所行的事情，他想要投奔以色列这个国家。他嫁入犹大支派的撒门，生出波阿斯。他不会再做妓女，他成为犹大支派的心腹，他要一起跟犹大人守妥拉。摩押人被神咒诅成为十代不准进入耶和华的会。但是路德不是以摩押人的身份进入到犹大地，进入到以色列神的会，他是以一个犹大心腹的身份，因为他在进入伯利恒这块地的时候，他跟拿俄米跟天上的神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民就是我的民，我从此不再是摩押人的异教外邦文化。所以路德他非常非常进入的非常快，他回到犹大地，他在五旬节期间他进入麦场去拾麦子的时候，他听拿俄米所说的，他遵守的是陀拉里面的训诲，知道有人前面会丢穗子，怜悯的原则，所以他就后面去捡穗子。所以这些外邦的女人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一生当中会有失败的，会一出生我们就出生在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拜假神的环境当下，但神给每一个人公平的机会，你要有那个看见，把这个机会抓住，你的一生都会翻转。你知道这个翻转是不小的翻转，这样的一个翻转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历史。神在列国当中就选择这三个女人，还有我们的玛利亚就不用讲了。所以你今天到底扮演的是一个什么角色？你觉得我在众人当中还不如伊丽莎？对，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渺小。但是即或是这样，神在地上所行的旨意，你现在跟未来你要扮演的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跟使命？犹大不知道他会有这样大的使命，他只是在世界上娶妻生孩子，然后心得了安慰，看到一个妓女他就要发生关系。但实际上神对他有一个计划，他在约瑟这件事情上最终翻转了，他成为犹大。你我呢？有什么事情你看见了神在你身上做的事情，你要开始翻转，你要不一样。我们跟尔跟俄南是不一样，他生在犹大家里，他应该从他的里面生出弥赛亚的先祖，他放弃了这个身份，他行恶，他从犹大家被主杀死了。你看到这个对比吗？你说我们的人的失败绝对不会影响神的计划。怎么样，法勒斯跟谢拉还是出来了，法勒斯突破就出来了，他跟这个雅各争着出来抓着以扫的脚跟还不一样。这两个双胞胎很有意思，法勒斯突破，他真的 我感觉说这个孩子他出来的时候说我要出来，因为我知道我的命定，你把他讲的伟大一点，这个孩子他莫名当他说我就是要出来，我知道从我这里要撑出耶稣啊，我在天上看见他了。那不要说婴儿啊，什么都不懂啊，对，婴儿其实他从天上下来，他知道再到地上有一段的时间之后，他真的就完全失忆了。所以直到你遇到耶稣的时候，你才恢复记忆。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的母腹里面被圣灵充满，你生出来的时候继续被圣灵充满，不要一生出来之后到了这个世界一下子就被洗脑了，一下子就忘记了你在天国。所以我们的父亲跟母亲跟周围的环境非常重要，你让他生活在妥拉的环境当中，让他跟神的连结是永远不断的。所以法勒斯跟谢拉就生出来是这样。我们还有后半段一点点，因为我们在神的世界里再稍微花点时间去思想神要给我们讲的继续的一个话语。 所以讲完了犹大，我们也看到法勒斯跟谢拉生出来，因为这些人都要跟着雅各的众子进入埃及，在埃及要成为一个大族。所以我们看到下面，我们就不讲细节，我们就知道约瑟在波提乏家里，他拒绝要跟这个女主人行淫，是女主人故意勾引他，其实没有人看见，也是女主人要邀请他的。我们有多少人就这样呢？不管是主内跟主外，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警醒。约瑟说，我不要得罪神，他没有说哎呀我们不要得罪神了然后我们就这样了。 No， 约瑟绝对不说我们，是我跟你没关，所以他最后一个关头是要跟这个女人要划清界限的。所以在神的圣徒当中，淫乱、情欲还有马门，这是两个很大的征战，在教会里面最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不要以为教会，因为我们都是有软弱的地方，所以你要特别敏感，在你的交往当中，无论是在教会还是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知道有一个不敬虔的关系要开始要掳获你，而且你知道这个人你跟他在一起没有什么好事情发生的话，你要像约瑟一样有意的离开，也不要跟他单独在一处，不要让罪有发生的这个机会。刚才我们提到说，我对这个亚杜兰人希拉为什么感觉我想他，但是他是很中性的，圣经没有描写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我感觉犹大他在受到一些感情上的冲击的时候，他要去找这个朋友，这个朋友对他来讲非常重要，他要得安慰。所以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说你一定要找对朋友。在这个季节，我请求神赐给我们关系的钥匙，赐给我们敬虔的关系。我们在人在发生一些创伤、痛苦、难过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就是想要去找人、找朋友。你找的朋友是倾心祷告的人吗？你找的这个朋友是可以用神的话语去勉励你、去鼓励你，把你带到主的面前，让你从偏斜或者是不稳定走到正路吗？甚至你这个朋友是不是因为爱你的缘故，甚至非常严厉的责备你不要这样，要回到神的正路上？还是说这个朋友是一味的放纵你的情欲跟私欲？一个人如果放纵自己的情欲跟私欲的时候，他的肉体非常快乐，非常有平安。你要去分辨你的平安是假平安还是从天上来的平安。我巴不得每一个人的朋友都是有妥拉话语、有圣经神话语的朋友，你要知道去分辨吗？我想说我们一周见一次，或者是我们周间有祷告，或者是我不讲我们这里是普遍的，教会里很多人一周只见一次或者是两次，我们说我不太认识我们弟兄姐妹，因为我们这里都好我们认识，如果是在一个很大的地方我们也不太知道这个人。我们经常有一句话说，你要了解一个人，你要先可以先看看了解他的朋友。我也想这句话非常有道理，有的时候我觉得哎，这弟兄或者什么姐妹我也不是特别的了解他，表面上看都差不多，但是偶尔他有他的朋友进来的时候，我就待在那里。认识一个人可以先了解他的朋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的颜色是什么颜色代表你跟什么人在一起。我希望我们的朋友是耶稣啊和要耶稣啊的朋友，能被主称为朋友的人是爱他、遵守他话语的人。所以你选择什么的朋友，你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在这里通过亚杜兰人希拉分享这一件事情。所以接下来说，约瑟去分享这个梦的时候，那个酒政把约瑟对他的恩情就忘记了。所以说人会忘记你，约瑟也是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人的身上。我真的是拜托这个人可以把我这个困境带出来，但是人经常像让你像那个禾杆一抓就闪了腰。神最恨恶以色列人动不动就下埃及去求救，我们应该第一个把希望放在主的身上。我告诉你，主的时间不会错过。我也是跟约瑟觉得这个人应该帮我吧，结果这个人就把我忘记了。后来我就觉得人真不靠谱啊，但是神绝对有他的时间，他在最棒的时间会兴起环境、兴起人来 帮助你。所以约瑟的时间还没有到，这个时候神不能让九正想起来，也是真的，九正扮演了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所以他后来战战兢兢跟法老说，哎，我错了，千万别把我杀了，我相信有一个约瑟，他曾经怎么样怎么样。所以神按照他的旨意去使用任何人，你要成为神宝贵的器皿，还是对吧？所以约瑟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被恨、被出卖、被作奸、被控告，但他的人生从现在开始要有一个很大的转折，这是我们下周妥拉可以进入的。你从约瑟的身上，你可以看见弥赛亚的受苦，你也看见同一位弥赛亚他是怎么样被高举，让众人都可以来高举双手赞美他。所以我觉得我们学这周妥拉，你看到的是什么？你在看妥拉的故事像一场戏一样。其实保罗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场戏，你看我这么久都没给大家看一下图，其实也没什么就是你知道我刚才讲到哪里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出戏。你要知道这个月过了，对不起，你要知道你这出戏你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我们在看妥拉，或者是这是一个书，你看到列祖 不只有列祖，还有一些其他人在里面串戏配角，他们也扮演了一些角色。我们的生命都是一本书，你要怎么写这本书？有一本书过来，神会给你写 前言跟后续，会写这本书的评价。你觉得到目前为止神给你的评价会是什么？神怎么介绍这本书？这是亚宾的一本书，你知道你们要读，因为怎么样怎么样，他让你读的时候心里是喜乐的。如果他拿起一本书他是忧愁的，我们就要开始，你要去想。所以有些人的书或许还没有开始写，写什么？不是写你自己的故事，不是写自传，是要看你的自传，是要看你跟神的故事。所以你跟神的故事是怎么写？如果还没有开始写，哈利路亚，我的妈呀，哈利路亚，来得及，还可以来得及，赶快写。我也想说，主啊，或许有的人的书我写不动了，写到一半我已经败笔，怎么办？神说还来得及，停下来重新仰望我。你的下半部书会很精彩，这是我这周妥拉的一个知识言语给你，也给我自己。我们现在都跟主写这个故事，你也觉得是不是觉得夕阳快落了，无限好，夕阳也快落了。但是我告诉你，夕阳无限好它不是近黄昏，夕阳无限好的时候它要迎来新的一天。我要给你这个预言，你的下半部会非常精彩。你只要看到约瑟，你会比约瑟更惨吗？你会比雅各更惨吗？对吧？所以当我们这本书写完的时候，你会给后代子孙要留下一个什么样的榜样？人家会读我们这本书的。我们到天国，我们在地上结束了，我们会看书。你知道马加比他们这一群人走了，给他们留下了马加比一书跟二书，所有的故事记载在这里，他们就成为一部书在这里。所以今天因着去寻找哥哥跟羊群的约瑟，我们看见野兽啊，他是我们大牧者，他要在那个密云幽暗的时候将他的羊聚集过来。聚集过来干什么？我们要来跟着他走，荣耀主。我告诉你，神正在兴起环境，他可以兴起饥荒，他可以兴起丰年，因为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以色列人一定要先进埃及，然后生养众多，再出埃及回到应许地，等着亚摩利人的罪恶满盈。所以你看见吗？现在这个环境没有发生很大震动，发生大震动不是要来逼迫我们的圣徒，发生这样大的震动，神是要让那个黑暗完全震动出来。黑暗以为他们得逞的时候到了，他们就出来耀武扬威，毫无拦阻，然后神到了关键时刻要将他们完全的切除。但是在这个时候，在密云幽暗的时候，你是他的羊，一定要被他聚集，你要听他的声音，因为他的羊必听他的声音，他一定会医治你，他一定会包裹你，他一定会复兴你，但是你一定要做他的绵羊。所以我最后想要 要来宣告马加比书马他提亚这段经文。我有一种感觉哈，马他提亚跟他的这些儿子犹大西门跟他们这一小群人正在天国，这是他们的日子。哈努卡第十个月二十五号，这是安提亚哥他们拜偶像每个月的二十五号，在圣殿拜偶像，用猪血污秽圣殿的日子。那一天他们将圣殿夺回，重新洁净。圣殿夺回第一件事情就要把金灯台点起来，庆祝八天，像祝棚节一样。你心中的灯台有没有在一个洁净的圣殿里被点起来？马他提亚跟他的众子还有历代都在看着我们今天的圣徒。我觉得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可以使他们感到安慰，因为他们可以将荣耀归给主。从这代到那代，在这个列国当中有这么一小群人从异教根源里出来。你不要从异教根源里出来又进入到另外一个传统里面，太可悲了。不要，我就站在这里不动，我站在我们所现在都认知的圣经的真理里面，陀拉的真理里面。这里写什么？当纪念列祖在他们世代所行的，这样你们就大得尊荣和永存的名。哈利路亚！我们得尊荣跟永存的名是因为耶稣的荣耀跟我们同在。亚伯拉罕岂不是因为考验而仍有信心吗？那才算为他的义。约瑟，今天我们谈到我们的列祖约瑟，因在患难之际仍然谨守妥拉诫命。有多少人可以？但是我宣告我要。当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在读这段马提他雅的话语的时候，我希望你在心里面跟神祷告，跟有一个觉知。约瑟在因患难之际谨守诫命而成了埃及的主人。你想升高，先要知道伏在神大能的妥拉诫命底下。人必须有一个谦卑，人必须有一个被训诲。智慧人一定要被训诲，我们不要做愚顽人，一指责你就一下子暴怒记恨就出来了，不可以。约瑟因在患难之际谨守诫命而成了埃及的主人。所以马提他亚是祭司的家族，所以他说我们的祖宗非尼哈因大发热心而得了永为祭司的盟约。约书亚因为实践所吩咐的而在以色列中成了士师。加勒因在会中做见证而得了土地为产业。大卫因他的慈悲而承受了王位直到万世。以利亚因为妥拉大发热心而被接上天。哈拿尼亚、亚撒利亚和米沙利因着信而从火中得了拯救。但以利因他的正直而脱离了狮子口。这样你们要观察，从一代到另一代，凡信靠他的人没有一个会软弱无力。阿们。不要惧怕罪人的言语，因他的荣耀要归于粪土和蛆虫。他今日升高，明日却无处可寻，因他要转回他的尘土，他的计谋归于无有。最后一句话，我们可以网上呢跟我们现场一起来宣告，这个宣告是对你的下一代后代子孙。孩子们，你们要做大丈夫，当为妥拉刚强，因为妥拉必使你们得尊荣。哈利路亚。我领受，我们领受妥拉的这个尊荣，这个妥拉的尊荣是神的荣耀。所以我们有一点祷告默想，然后我们就要领受耶稣今天要赐给我们的祝福。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有一段时间是跟神安静。今天让那个金灯台的烈火燃烧在我们里面，你要为主燃烧，你要为主燃烧。我们要为光做见证，因为我们从起头就跟耶稣同在。你一定要相信，其实我们从起头就已经跟耶稣同在。你有没有读 Bereshit？ 有没有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他就在那里。我们的众光之父，我们赞美你，一切荣耀都归给你。阿爸父，我们尊荣你的爱子，他是真光。 主，我们相信你在这一代，及至我们的下一代，直到千代万代，你已经看见那些为你发光的陀拉之子，像我们的列祖一样，你看见了。主，无论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各自在自己的生活跟生命当中发生了怎么样的悲剧、祸患、灾难，或者遇到怎样的失败，主，今天我们要在你面前说，你仍然可以使我们翻转，因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主，我们抬头仰望你，你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祝福跟命定的角色都已经写在你羔羊的生命册上。主，我今天不为别的求，我只为我们今天能活出你在生命册上所写下关于我们一切事，你必成就关于我们的一切事。也是让我们奉你的名宣告，当你的事，当你的所有的关于我们的旨意没有成就之前，断没有什么可以害我们。不仅如此，你赐给我们得胜仇敌的一切能力，我们可以践踏蝔蛇跟蝎子，我们可以践踏忌恨纷争，我们可以践踏恶兽。主，我们里面是被你妥拉的生命活水所滋润、所洗净、所恩膏，一切的谎言不在了，一切的偶像已经被打碎了。主，我们今天重新建造耶和华的祭坛，主，我们一起回归到你的妥拉根源当中。主，耶罗伯安的金牛犊已经被我们手中的圣灵的宝剑完全的砍断掀翻。主，在你的圣殿当中，只有从你而来的，我们单单敬拜你。主，好像看见一支笔被拿在手中，前面是一个翻开的书页，是白色的，他要开始书写他跟神的故事。我看见耶稣啊的宝血，我似乎看见耶稣啊的宝血，把我们生命当中曾经一切的污秽、失败、罪恶都已经涂抹干净。主，我们今天说，今天有一个新的开始。主，借着这样一个纪念你的妥拉之子因着你的名而得胜的一个日子，主，我们说，主，我们在这里，嘿，主，我们在这里，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父你那里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又要离开这个世界回到父你那里去。愿我们走完这一个旅程，当我们从希伯伦谷出来，面向世界走过多滩，下了埃及，重新要回到新耶路撒冷，但愿我们这整个的足迹、整个的旅程是走在你的命定的书卷当中，因为一切荣耀归给你，一切赞美都归给你，一切权柄都归给你。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的计划完美无瑕疵，赞美你的全能跟全知。主，我知道今天有些人被兴起，有些人真的被兴起。哈利路亚，我们这一切祷告奉你的爱子耶稣啊哈马西亚和的圣名。